我哋嘅好多时候嘅印象嘅宣教系咩呢？宣教就系要喺教会里边筹款，有咗奉献，然之后奉献送咗出去，或者宣教士送出去，我哋嘅责任就完啦。其实宣教唔系咁样嘅一回事。宣教虽然系圣经里边冇用呢个字，但系宣教系由圣经里边一啲好重要嘅概念所引申出嚟嘅一个事工。宣教唔系一个事务，宣教其实系人了解咗神佢嘅心意，佢想做乜嘢。人话我愿意嚟到体贴神嘅心意，所带出嚟嘅事工。所以宣教其实所关系到嘅唔系主，首先唔系事，首先系我哋嘅属灵嘅生命。所以宣教讲俾我哋听嘅，唔只系话我哋做事系几咁有效率，而系话我哋嘅属灵生命嘅品质究竟已经到咗乜嘢嘅程度。下一章。所以我哋星期五晚我哋讲到嘅就系主要系分享到宣教事工嘅圣经里面嘅圣经概念究竟系乜嘢。我哋讲到有四个主要嘅圣经概念。第一个就系神系一切事情嘅核心。神既然系一切事情嘅核心，包括你同我人生嘅核心，包括宣教工作嘅核心，我哋就会话究竟神想做乜嘢呢？神嘅定义系乜嘢？我哋就在以弗所书那里看到话，无论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努力的工作是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神的定义。这个叫做他要他的荣耀得到称赞。简单来讲，神要他的荣耀得到称赞的意思就是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怎样的做事，要在他的创造里面神愿意他的创造能够接纳，能够承认他所做的事，他是怎样的为神。用最简单的话来讲，神只是有一个很卑微的意愿。神说我是神，我要你将我当做神。我想我们做父母的人都会很了解这个的感觉，尤其是如果你的小孩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好像我其中个细路仔到咗嗰个反叛嘅时候，你会觉得佢唔将你当做父母，呢个系最痛嘅一个嘅感觉。咁做父母嘅希望仔女将我哋当做父母，系一个好卑微嘅要求，系咪？神所要求嘅神嘅定义，亦都只系咁样话，你要将我当做神，因为我系神。咁人点样能够表达？神是他的神，其实是神人在敬拜神的里面来到将荣耀称赞归给神。敬拜是将荣耀归给神的举动。所以今天敬拜的平台是哪里呢？是教会。教会是敬拜的平台。所以将这些观念加埋晒的时候，宣教主要的内容其实就是说扩张开拓神的荣耀得到称赞，就是神得到敬拜，就是神可以做神的人群。这个人群就是我们所讲的教会，因为我们第一礼拜五晚的分享。但是人知道神的定义不等于人就会认同，人就会实行神的定义或者体贴神的定义。所以昨晚的分享是讲到人需要认同神的定义，有好好的理由说人应该认同神的定义。因为在我们认同神的定义里面，神当然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人可以得到很大的益处。为什么人需要认同神的定义呢？首先是我们应该认同神的定义。神是主，他是主宰一切，他是核心，他本来是有权对人说你要按住我的定义，你要体贴我们的定义。因为人的身份是什么？人的身份是奴隶，因为我们是主耶稣的宝血买回来，我们已经不属于自己，好像我们已经卖了身一样，已经卖了给神。但不单止这样，我们不单止是奴隶，神还是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我们是蒙了很大恩典的奴隶，叫我们应该存着感恩的心 来到认同神的定义。但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不单止应该认同神的定义，我们是需要认同神的定义。因为这个解决我们人生的两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何等的希望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有意义、有方向、有内容的人生。我们何等希望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是有一贯性的，不是说家庭生活在这里，工作生活在那里，我们教会生活在这里，东一片西一片。我们何等希望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一个主轴在那里。这个主轴是哪里来呢？这个主轴是当我们认同神的定义，叫做奉神旨意的生活产生出来。另外一方面，为什么我们需要认同神的定义？我们都希望在神的手里面来到接受神给人的祝福、神给人的恩典。但是神的逻辑是怎样？神的逻辑是说，我要我的荣耀得到称赞，我认为是怎样的为神能够得到接纳。你怎样知道，人怎样知道，怎样来到接纳神？你要首先知道神是怎样的伟神。所以神说，当我要知道，当我希望你能够接纳我是一位信实的神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祂的信实。当神要我们知道接纳神是一位慈爱的神的时候，神首先给我们慈爱。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这样来说，神啊，我接纳你是一个，我承认你是一个慈爱的神的时候，我们首先经验了神的慈爱，首先经验了神的信实，首先经验了神的供应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内容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敬拜祂。所以我们需要认同神的定义。今天我们刚才看过一段圣经里面，我们谈到另外一个问题，就很多时候我们对差传的想法就只是差派，我们觉得人差了出去了，或者钱出了去了，我们的责任就完。差传是由差派，就是整个的差传，差派就是第一步，也是所有的步骤。我们刚才看的一段经文，其实由九章三十六节一路到二章五节的时候，讲给我们一个故事，讲给我们听耶稣其实是最完美的一个宣教士。这个最完美的宣教士，他差派他的门徒出去做宣教士。所以在这个的事件的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叫做差派。我们刚才没有读到十章第一节那里，就讲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够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第二节那里就到第四节，将十二个门徒的名字都写了出来。第五节那里耶稣就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又讲到整个过程是到第二章第五节的时候，耶稣先就做差派的工作。但是在这个第五节之前，我们看到的就是有很多的动词，看、怜悯、说、求、叫、给。第五节还有一个吩咐，是跟这个差是同时发生的。让我们看到宣教的起步其实不只是差派，宣教的起步在差派之前有这六个、七个的动词，六、七个的动作在那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是跟大家来到看看36到38节那四个的动词。下一章，主给我们一个榜样，差派差传是怎样开始的。一个是看见，一个是怜悯，这两个加埋是一个怀住怜悯的看见。耶稣看见很多的人就怜悯他们。看见是叫我们知道，理性上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操练我们的眼睛。怜悯是感性的，叫我们不单止看到，能够我们对我们看到的东西有一个感情上面的投入，有一个的感觉，是心肠上面的操练。只是看到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理性的看到，但是看到我们可能不觉得有什么。我们当中有做医生，何大兄他是做牙医的，你做医生的时候你看一个人是很理性的，所以呢你整他的牙，你剥他的牙的时候呢，你不会觉得是真的可怜这个人，因为你就是要剥他的只牙。但是如果你是那个病人的阿爸阿妈呢，你可能就不是这样感觉，你就觉得啊，我的仔今天剥牙真的太辛苦了，因为你不单只是看到，你是感觉到。所以当你看到又感觉到的时候，你的睇见是不一样，你睇见是比较深入的睇见，因为你有同理心，因为你睇到有同理心的时候你会投入，所以想到你的仔剥只牙可能回家要煮煲粥给他吃下，因为你有个感觉在那里就会投入，这个投入就会产生行动去做。耶稣睇到的是人，耶稣所感觉到的是人的困难，门徒应该那个时候也都在耶稣的周围，但是门徒好像没什么看到，没什么觉得。为什么有些人可以看到，有些人可以看不到的呢？下一章，我就是那个在我家里最看不到东西的人，时时我太太叫我你去雪柜拿些什么出来啦，我打在雪柜第一句的回应就是看不到啊，咁样咧，佢就会话俾我听喺边一格，嗰一格，我话都睇唔到啊！佢话俾我听嗰一格喺前边，喺后边，喺左边，喺右边，都唔一定睇到，因为有时佢想要嗰啲嘢，我心目中谂住嗰个酱料嗰咁嘢，嗰樽嘢系点样嘅形状，点样嘅，但系其实唔系咁嘅形状，咁嘅样嘅时候，我睇嚟睇去都睇唔到。人点解睇唔到？人有好多嘅理由会睇唔到。方向不对是会看不到的，所以呢在右边你看到这个人想跟个企鹅影相，结果他的影相机就对着另外一边，企鹅在他后面，他永远影不到个企鹅的相，因为他方向不对。弟兄姊妹，我们看不到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方向不对，我们有很多的方向，我们可以向外边看，我们可以向里边看，我们可以向前边看，我们可以向后边看，我们可以向上边看，我们可以向下边看。作为一个属神的人，当我们往外边看的时候，我看到好像耶稣看到的是无限的机会，当我们往里边看的时候，我们看到就只是这么多了。你和我，你如果要一忽，就是我没有了一忽，所以往内看的时候，最后就会有很多的争吵在那里。往前边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荣耀，往后边看的时候，我们看到成功的时候我们有些的骄傲，失败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挫折，向上边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是我们的帮助，我们觉得我是万能的，不是因为我万能，是因为我是一个万能的爸爸。向下边看的时候我看到自己，我看到自己这样不行，那样又不得。弟兄姊妹，是向哪个方向看？你看不看到人？看不看到也是位置的问题，你从哪里看？好像中间这个图那样，那个人要看隔离有些什么，结果他那个栏山那么鬼高，什么都看不到。很多时候我们将我自己的看的位置是挤到在一个四边都封密我们的地方来看。所以譬如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越做基督徒内，我包括这个是对自己说，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觉得只是有基督徒。所以如果你问一个已经信主越来的人，你问他你有没有一些朋友你是未信主的，你发觉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为什么我们全福音时事没说全福音对象都没有，因为我们连人都不识，我们将我们在一个的范围的里面的时候围住，我们都看不到。然后我们的目标对不对？好像这幅图一样，你看一些的细胞，如果你的焦距不对是蒙查查，你焦距对看得很清楚。我记得我看显微镜的时候都是你要对准你想看的，还要校啱你才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看到什么？这个世界讲给我们听的，看物质， 我们看人的时候，我们不看到人，我们看到人他后面所代表他的学位啊，他的钱财啊，他的财富啊，我们没有看到那些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人。还有为什么我们看到但都不觉得呢？因为我们会麻木，我们是活在一个世代里面，每一日你们打开那些超过100台的电视的时候，四围看到你就打死人，看到你看得多的时候已经不觉得死人是有什么事，有什么的感觉。现在尤其是再搞一些、电子游戏的时候，我们觉得那些都是虚拟的，都不是真的。所以我们对人的痛苦我们没有敏感，但是其实能够怀着怜悯来到看我们的附近，是看我们的周围，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决定我们究竟我们的视野是一个开拓的视野，向外面的视野，抑或是我们是一个团居的视野，就是我在这里我就很、开心，我就很满足就是了。但是其实神呼召人，神给我们的使命是做一个开拓者。所以在以赛亚书那里，以赛亚的写书的时代不是以色列人很兴盛的时候，但是神对以色列人讲，就是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要扩张，要张大，要往左往右开展。神不满意我们做一个只是 满足现状的人。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那里说，守扶着泥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腓立比书保罗，我们都很佩服的使徒保罗，他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是一个向前看的人。神是这样的要求我们。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看到什么。我离开了美国十年再回来的时候，我觉得美国的世界变了很多、我发觉中国来的人多了很多，我甚至接触到现在开始有很多的中国人带着个小孩来这里读中学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触到这样的人，你有没有看到这些人，看到他们亦都是神所要的人，看到他们亦都是神的庄稼。还是我们只是看到我们的教会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已经人数又不少了，我们有我们的会堂等等。求神给我们有一个开阔的眼睛，这个其实是宣教的第一步。当我们看不到外面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做宣教的工作。第二个部分，不单只是看到耶稣，当他看到之后，他就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讲是一方面是思想的训练，将你看到的东西你整理出来，很有逻辑的，然后是将它表达出来来到讲。所以是操练我们的思想，操练我们的嘴巴。怎样操练他的思想？这里讲耶稣看到他们是困苦流离，他评估过那些人的情况，他了解他们的需要，然后他对门徒来到分享这些的需要。我们叫这些叫做异象，叫做负担的分享。我们需要有分享，因为我们所谓的异象需要印证。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可以很轻易的说这个就是神的心意。今天我们的宣教，我们就应该去非洲或者去中东，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有大家一起在主的面前，让圣灵给我们同一的感动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异象，所谓的异象，我们要做出来的事比较有信心。分享另外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建立侍奉的团队。神很少用单枪匹马单打独斗去做事，神要有团队，神要有一个肢体、所以当我们分享的时候，是叫这个身体的见证能够落实，就是我们一起来到做。分享亦都是一种的保护。当我们人觉得哎呀，我靠我自己，我几厉害，我做得几好的时候，我们容易骄傲。所以当我们在一个团队里面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晓得谦卑， 然后在一个团队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的扶持，彼此的监督，这个身体就会被建造。耶稣也都讲给我们听，耶稣真是一个很完美的宣教士，他这个宣教报告所包括的内容实在是很完美。如果当中我们有人羡慕做宣教的，这里会讲给你听，你做一个宣教报告应该讲点什么。耶稣在这里讲到他困苦流离，是讲到他看到个现况是怎样，他看到他们好像羊毛牧人，他看到他的需要是什么。然后他说这里庄稼多，是讲有什么服侍的机会，他讲工人少，他讲是有挑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然后他说求主打发工人的收庄稼，是讲到有一个的策略，怎样来到在这个情况里面来到满足这个的需要。这五个方面其实就是一个任何一个宣教的事工，宣教的 project 需要去解答这些事，去提供这个的资讯在当中。好，最后一个是讲到九章三十八节那里，耶稣就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是讲到求，求就是祷告。我们由眼睛由心肠现在来到膝头哥的训练来到祷告。为什么要祷告？其实当人祷告的时候，你是带着两个的思想，一个祷告来到神面前就说神啊你是主，如果你不觉得神是主的时候，你不会来到神面前祈祷。另外一个理由我们祈祷的时候，是我们神的面前承认说我们搞不定，如果我们搞得定的时候，我们都很少来到神的面前。你真的要属灵的程度很高的时候，你才会知道我搞得定我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搞不定，我们有限，所以来到求神。祷告就是操练这些东西。耶稣也说你们求，耶稣不是说一个门徒去求，耶稣是你们集体的去求。再一次提醒我们，耶稣所注重的是一个肢体的见证，要进入肢体的见证和实际的里面。祷告还有一个的用处，在祷告的里面我们有新的眼光，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我们来看看这段圣经里面祷告带出来什么的认知。在祷告之前耶稣说的这些是困苦流离的羊，祷告之后他说的是庄稼。流离的羊是没什么价值的，没了主人走出去就被其他野兽就吃了它了。庄稼是有价值的，庄稼可以卖，可以做换做钱，庄稼可以变成种子，可以去种，可以出新的产品。我们也都看到神体人是庄稼，是有价值的。人体人可能看到只是流离，但是神体人是一个庄稼，所以给我们看到神对人的美善的心意。神的庄稼也都表示这些庄稼有一个的主人，主人就是神。这个讲到神的国度，这个是属于祂的。祷告的时候就看到有神的工人，有神的差派，看到神在他的事工上面应该比神有主权，不是人在那里来到做主。在祷告的里面是叫我们由相输到相赢，这个无牧人的羊是一个相输的情况，对那只羊当然是输了，没了牧人就被野兽吃了，对主人也是输，因为那只羊对他没有价值，本来有价值的，但现在变了没有价值。主人的庄稼是双赢，因为主人有庄稼，庄稼变得有价值，受主人的保护。祷告的里面也都叫我们看到庄稼多，作工的人少。虽然我们看到事工是很迫切，是很多很难，但是我们看到有出路，因为我们可以去求主。这些当然在宣教里面很重要，其实在我们每日的生活里面都很重要。你看你的儿女，你有没有觉得他有价值呢？ 如果我们是在祷告的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 trouble 变了 potential， 我们会看到难处变了有潜力，我们会看到 obstruction， 我们会看到 opportunity， 我们会看到一个难阻的东西，但我们会看到有机会。求主帮助我们学习祷告的功课、时间又到了。宣教的起步其实不是只是差派，宣教的起步是由看到眼睛的操练，怜悯心肠的操练。这个其实不是只是宣教士要有这样的操练，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要追上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要有这些的操练。我们怎样来到看到什么的东西，然后思想上面的操练，嘴巴的操练，叫我们能够分享，成为众人一起的一个的意象。我们祷告，然后我今天 不会讲到的，我们的耳要被训练，让我们听到神的呼召，然后我们受装备，神给神吩咐，然后最后我们被差派。我最后就用一个故事来到作为结束。这个是我在美国的教会的一个主要的已经二十几年的一个宣教的事工，叫做 Project Ukraine。 1991年的时候是苏联开始解体的时候，开始可以在苏联有大型的传福音的聚会。我们教会都为这个事情在神的面前寻求，这么大的工场究竟我们可以怎样的参与。那这个有一个大型的福音的聚会，教会就支持这个聚会，其中一个要求就是教会要派有代表去到参加他们的全福音的聚会，看看他们会不会建立当地的教会，然后我们能不能够帮助他们。所以教会就派了我们的牧师和我们两个人就去到，两个完全不会讲俄语的人去到乌克兰，左边这个乌克兰就是圆红色圆圈里面，去到这个几乎就是右边比较上边的那个城市那里。我们去到的时候看到好像在这个福音的聚会要开始教会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那我们就在神面前说，神啊，究竟你想我们做什么？我们真的看到那里的需要，在当时的苏联有知识的人都不是基督徒，因为你不是共产党，你不可以去读书，而你是共产党，你一定要接受无神的思想，所以是没有的。我说我们两个又不识讲俄语，我们能够做什么呢？神就给我们想到，这个全方位聚会派一些的人来跟我们做翻译，你做翻译的人原来就在当地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语言大学的学生。我就说，神，我们没办法做，但神你将一些会讲英文的人给我们，这个是我们的机会。那我们就跟他倾谈的时候，我们在想神要做什么。神他们就告诉我们，我们认识我们的学校的一个院长。我说好啊，那我们请你院长去吃餐饭。那我们就跟这个院长吃餐饭的时候，我们一路倾一路倾，就发觉他们需要有人在那里教他们 conversational English， 能够讲英文。那我就说，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所以我们跟他的合约是在一张餐巾上面写的，餐纸上面起了个草稿。那后来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就在美国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个的机会。分享这个机会的时候就说，有哪个可以去呢？我们说我们要差派我们最有资格去、最准备好的人去、最有装备的人去。你猜是谁？主任牧师。所以我们就将我们的主任牧师差了去一个学期，然后当他在 幾乎的一個學期裏面，就認識了在南邊這個 Sevastopol， 就是現在被蘇聯攻佔了的地方，那裡的一個中學的校長，他們又是需要有人在那裡教 Conversational English。 那我們又在神的面前尋求，你可以差派哪個人去呢？我們要差派一些很有經驗的、很有教學經驗的人去。結果神叫兩個姊妹呼應神的呼召，就在1993年我們差了兩個的姊妹去。這兩個姊妹在我們教會設立的一個基督教學校裏面，他們兩個人的大概都加上超過40年的在國中教書，一個是校長，一個是教師，我就差派了他。由那個時候到現在是差不多20多年，在20多年的裏面，神真的就是按住這樣來到祝福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到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的基督徒，一個傳一個，一個傳一個。我們看到神在 Sevastopol 建立他的教會，我們看到當蘇聯是佔領 Sevastopol 的時候，引發起烏克蘭人和蘇聯人之間的不和。在這個教會的裏面，那個牧師，找到的牧師原本是烏克蘭人，原本有一段時間是說他就不可以住在這個地方，他要回去烏克蘭，但最後為了神的工作，他留了下來。差傳宣教的起步就是這樣，開始的時候不是很多，就是叫我們能夠看到，我們的心能夠感覺到，我們能夠分享，我們能夠禱告，神就在這件事情上面，祂自己去呼召，祂自己去裝備，祂自己去差派。願神在這個教會裏面，神做同樣的工作，叫我們都能夠活得體貼神的心意。
多謝黃長老的信息。黃長老跟住咧就要去到三堂去講道啦。頭先佢都提到師母啊，師母喺我哋中間，我哋請師母起身俾我哋認識好嗎？我哋多謝。我哋希望主繼續大大使用黃長老。好。
我哋起立唱一首回應嘅詩歌。第255首。
愿今天也将他圣所感觉上